接下来在讲到之前呢，我要响应我们母堂这个灵粮网络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他说在今天的聚会之前，讲到之前，我们每一个分堂要一起，大家一起喊哈利路亚，要喊三声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让我们一起来高声的喊哈利路亚，来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真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就是得胜的神。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信息是重生的信息。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第一节到十五节。那我们首先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说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有永生。”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到第一点，真的是只有在天上的人才能够说天上的事情，只有在天上的人才能够说我们地上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重生这个信息其实是一个常常听见的信息，它是一个特别的基督教的术语。今天呢，我们已经很习惯的来使用它，而不会觉得说有任何的惊讶。但是当耶稣第一次提到重生这个概念的时候，的确尼哥底母一定会非常的困惑跟不了解的，因为在那个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当然也没有人听过什么叫做重生，所以当然尼哥底母就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意思。而只有耶稣，他经历过，他知道，他经过圣灵的洗，所以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只有他才能够说。为什么呢？这什么意思？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从英国有一个宣教士，他到印尼这个热带的地方去传福音，到了一个部落里面，他跟这个酋长谈话， 有一次呢，就谈到说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到了冬天天气非常冷的时候，水可以冻成冰，而冰呢就跟石头一样的硬啊。那当然这个印尼的这个酋长是没有经过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是在热带嘛，水从来没有会变成冰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制冰机，也没有办法证明。所以这个宣教士一直坚持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理，水真的会变硬，会像石头一样硬的时候，那个酋长说你给我看啊，你拿证据给我看，你拿不出证据来你就不准再讲，你就是说谎的。可是这个宣教士他就一定坚持说这是真理，是真正的事实，我怎么可以否认他呢？所以两个人就杠在那里，到最后这个印尼的酋长就说你不跟我讲，不对不起，不说你是骗了我的话，我就要把你杀掉，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所以最后这个宣教士呢就被这个酋长杀了。那这个部落呢也因为酋长的不幸，所以他们的福音要再过了100多年才再传到他们那里。所以当年呢耶稣其实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够把重生这个观念能够介绍给来询问的这一位尼哥底母。当然尼哥底母不是来问重生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面就没有这个概念，没未曾听说过这个名词，你要他怎么问得出口呢？尼哥底母之所以会来，是因为他听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当然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的困惑，耶稣会不会是他们犹太人所等待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呢？但是他的言行举止看起来又不像，所以他想要来求证一下，你是怎么样能够行出这些神迹的。他不是来问重生的，他是来问你是怎么样能够行出这些神迹的。其实呢尼哥底母呢他这样的困惑的确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逻辑上的问题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天下雨，地上是湿的，那如果呢地上是湿的呢，是不是代表说一定是天上是下雨呢？不一定，因为有可能是人家泼一盆水在那里。所以倒过来讲的时候呢，你只能够用否定的方式，如果地上没有湿，那天上就没有下雨，这也是成立的。所以尼哥底母他的逻辑的问题呢就是变成这样子的，我们知道若是先知他能够行一些异能，行一些神迹，但是呢会行神迹的不一定都是先知，对不对？只是过去430年在犹太人当中没有过神迹发生，所以在过去430年里面没有先知出现。那这个人呢，他来问的时候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耶稣呢要顺着他的逻辑就要来跟他讲说，如果有风那叶子会动，也有风吹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声音呢，也没有叶子动，那就一定没有风，这在逻辑上是对的。反过来说呢，即使是可能有些声音或者叶子动了，也不一定是有风，可能是有人去摇一摇那个树。然后呢 要说的是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那么他对神的话就会有反应，他喜欢救光，他读经，他祷告，他传福音，他敬拜，他赞美，他跟肢体相交，喜欢行公义，好怜悯，跟神同行的这一切的事情。然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他也可能行神迹的。但是反过来说的时候呢，如果你都没有做到上面，都没有做上面的这些事情，那么请不要自欺，你是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所以在尼哥底母的心里面，我们刚才讲就是这样想的，如果这个人是先知的话，他就是由神那里来的，那他当然就可以行神迹。过去430年没有先知，没有神迹，好了，现在呢，神迹又出现了，而且还是一些很大的神迹，他认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的。可是只是听说他只是一个木匠之子啊，没有跟他们法利赛人一样受过严谨的训练，听说他的生活态度也不是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而尼哥底母他知道他一辈子自己守了一辈子律法，过得非常严谨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行出任何的一个神迹。所以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是由神那里来的，还是只是另外一个不明的原因，我们这边讲的说，但是有这些好德性其中某些项目的并不一定就是基督徒，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不明的原因让这个人能够行神迹，所以这是他所想要知道的。所以他不只是对这些神迹有兴趣，他对于这个人耶稣更有兴趣，想要知道。好，那我们来讲呢，重生呢其实是一个新的生命啊。重生不是说耶稣说，不是当尼哥底母听不懂的时候说，人怎么可能再钻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去再生出来，耶稣就跟他解释了，不是的。所以我们这次好像又看见耶稣又来一个答非所问。约翰所记这个时候的背景来明白耶稣的心情，他为什么这样子来回答。就在前一章的最后，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到25节那边这样记着，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在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之后呢，自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想要跟着他，甚至于想要拥护他做王。但是约翰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之所以会跟着他，就是因为看见神迹，以为他就是要来救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统治，是旧约中所说的弥赛亚，是现在就要救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却不会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这些人的相信是很肤浅的，是经不起考验的，是经不起被交托的。一旦发现他不会用武力来对付罗马人，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建立犹太国，就会背弃他，甚至于反过来杀害他。所以耶稣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这种交托的关系呢，其实是双方的，就好像婚姻一样，我交托给你，你也交托给我，在这个结婚的证书上是两个人都要签名的， 只有一方签名是不算数的。我记得以前有看过一本，就是有一个人到地狱里面去，异象里面到地狱里面去的这种游记啊。他说在地狱里面呢，他遇见也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就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样？他就问耶稣啊，这些人说他们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们会怎么会落到地狱里面？我们再强调一次，这里的这种交托的关系是双方的。你可以说你已经信了神，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了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但是神有没有接受你的相信，神有没有愿意跟你来交换这个彼此的信托的关系，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稳固的吗？是经得起考验的吗？如果都没有，那最好就是把它搞清楚。所以呢，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约翰就在这里接着记载这一位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故事。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会是一位走到宗教、走到世界里久用尽了的人，是一个清楚了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以后，他愿意来跟随耶稣，耶稣也可以交托给他的人。因为他会去思考，会去想，当耶稣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会去想的，会去思考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把一个新的观念介绍给尼哥底母。别人可能会想不通，就算了算了算了，想不通丢掉了，甚至于生气拒绝，是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再过几个礼拜就会看到，当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肉是可吃的时候，那边记载说门徒中有许多不能接受的，而且是绝大多数就散去了。所以是不是？所以当耶稣他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他知道尼哥底母不会，所以他可以跟尼哥底母来讲一个新的观念，是只有他从天上来的人所知道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的。对于一个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你要能够相信而且要接受它，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得用信心接受。想想看，你跟十四世纪的人讲说地球是圆的，是绕着太阳旋转的，你会丢掉你的生命的。跟十七世纪的人讲哇，将来的车子都不是用马拉的，他们说那个是天方夜谭。跟十八世纪的人讲，将来的灯不是用蜡烛做的，不是用木头做的，不是用油来烧的，你怎么讲也说不通的，没有人会信你。跟十九世纪的人讲，你隔着老远以后讲话就可以听得到，你现在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录下来，将来可以重播，好像将来你到天上一样，句句都要供出来。同样的，没有人相信的。所以呢，耶稣提醒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是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的。 所以只有从天上来的人能够讲天上的事，讲天上的话。你没有见过，你要相信的话就得凭信心接受。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宣教士从英国到印尼去，他讲他家乡的事情，那个酋长没有见过，他没有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说，我所告诉你的事，就怕尼哥底母还有怀疑，所以他就再举了犹太人所相信这个铜蛇的故事。你不信我说的，至少你能够相信你在旧约历史中他们所记载的铜蛇的故事吧。在那个之前，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当时被火蛇咬了的人不需要吃药，吃什么药也都没用，但是呢，只要出到你的帐篷之外，看着那个被吊起来的那个铜蛇，好了，你不必打针，不必吃药，立刻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硬着脖子，你说这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我才不会相信呢，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就躲在我的帐篷里面，不愿意出去抬头望那个铜蛇，那就会死亡。是谁医治这些人？当然不是摩西，也不是那个铜蛇。能够救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相信摩西所传达神的话。所以相信神的人才能够得救的。所以耶稣这样说的，就是跟尼哥底母讲，你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我所说的话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得救跟重生。今天我们虽然是讲重生，但是我觉得有需要把得救跟重生来一起讲，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认为这个是两个事件。虽然有的人可能得救的同时也重生了，两个事情一起发生，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的时候，这是两个事件。你会听见别人介绍过说这是大强弟兄这是王怡花姐妹，他们是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有没有听过有，为什么要强调说得救又强调重生呢？最简单的不是说他们都是基督徒就好了吗？自然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认知里面的确是不同的，并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大家就会觉得他真的是基督徒了，好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逻辑一样你也会听过有人这样子讲，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我才不要当基督徒呢。所以并不见得所有的人想法基督徒都一样，人们总要看一看这些说他是基督徒的人，他的行为举止是怎么样的。而对于神来说呢，还要看一看到底圣灵有没有见证他是一个基督徒。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正是我刚才前面所说的，耶稣没有把他交托给某些人，只有圣灵也做了见证，才等于是耶稣也在那个证书上签了字一样，才是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怎么说呢？大概在十五年前的时候，台湾有一位很富有的人过世了，在丧礼上呢，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孩子来，他说这个小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他跟妇人所生的，要求分一份遗产，然后他也拿出这个妇人呢来资助他小孩子上学的一个证明，一张支票签了名的证明，来证明说他说的话是真的。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文字证明证据， 如果这个是在以前的话，那这个官司就有的打了。可是呢，那个已经是到了21世纪了，这个 DNA 的检验已经算是很普遍了，所以在 DNA 一测试完以后，这个女孩子的谎言就被拆穿了。所以今天呢，所有的基督徒都面临尼哥底母所要面对的情况：我是得救而且重生的基督徒吗？显然不是我自己说了就算，必须要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才能够算。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都有从神那里来的 DNA，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拿出圣灵验证合格的 DNA 的血统才能够通过检验。而且啊，得救与重生呢，还的确在实质上还有一些不同。我们今天呢，也用比喻来做说明吧。这个我们就用从生物学里面学过的生物学里面来讲生物学上的事情。得救与重生的不同，就好像胎儿跟婴儿的不同。从生物学上来说，胎儿就是一个卵子，它在输精啊，在那个输卵管里面呢，遇到了精子，它们结合受孕了，然后当它们分裂成4个到8个的时候，就被送到子宫内，然后着床在子宫壁上。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生命是从当精子跟卵子一结合的时候，但是呢，要一直等到它到子宫内成功着床，然后发展到生下来，要经过9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胎儿。在子宫的这段时间里面，它有没有生命？有，并且它的生命已经被定型了。人的胚胎长大以后就是人，绝对不会发展成其他的生命。但是在子宫内的这一段时间内呢，现在的科学证明说它是可以听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胎教，就妈妈怀孕开始起就开始放音乐啊，什么这些，跟她讲我爱你啊，隔着肚皮，她是可以听的，但是听不清楚，因为隔着一层肚皮，又隔着一层子宫壁。但是会不会有反应呢？显然是可以，因为的确有很多胎教下来的孩子，他们对音乐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锐。而且在路加福音1章44节这边也记载着，当玛利亚去拜访她的表姐以利沙伯的时候呢，当她一问安，以利沙伯就说，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是入她的耳朵吗？其实是入了约翰的耳朵，施洗约翰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他听到他欢喜跳动，这当然是指婴孩听的反应。而在肚子里面呢，婴儿可不可以看呢？他们说也可以看的，但是看到大部分就是红红的一片的。当光很强的时候，在妈妈肚子外光很强的时候，看到红红的一片，但是如果在暗的地方的话，他就什么都看不见，几乎是全黑的。在子宫里面呢，他不必花力气去吃食物，也不必呼吸，因为有脐带供应他一切的养分和氧气。还有呢，他也不会感觉到温度冷暖的变化，因为子宫内的温度几乎是永远保持固定的，所以他是在一个保护的环境之中，他不知不觉的成长的。这是胎儿。但是有一天呢，突然之间他感受到有很大的压力，对他四面八方的压来，他被推被挤被压迫，离开他这个舒适的环境。哦，突然之间他被生出来了。生出来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感觉。他在这个被推被挤被压的中间呢，有痛的感觉，然后出来的时候呢，皮肤突然有冷的感觉，有暖的感觉，所以他本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张开他的嘴巴，但是他也发不出什么声音来，就是哭。接着呢，他听到了声音，不再是模糊不清的啊，而是非常清楚的声音。有人在那边讲：“恭喜啊，你有一个女儿啊！恭喜啊，你有一个儿子。”当然他听不懂，但是他的的确确听到非常清楚的声音。然后是光，当他眼睛再一张开的时候，不只是那红红的、一点点模糊的，而是很亮，他会感觉到不太适应的。然后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胃肠传出一个奇怪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的感觉，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只能发出唯一的声音，那就是哭。然后大人就听到大人说：“哦，这个 baby 饿了，要吃了。”然后有东西放到他的嘴里，他就吸啊吸啊的，而接下来感觉还真不错，肚子饱了，然后他就睡着了。总之，他对环境开始有了反应。当然，这是从生物学上的角度来做这样的描述。所以我们会知道，一个被生出来的婴儿跟一个仍然是在子宫内的胎儿，他们的生命会有多大的不同。那就更不要讲说胎儿跟一个我们现在长大成人的生命有多大的差别了。还有一点，一个没有生出来的孩子，一个胎儿，在法律上来说，他不算一个生命体，啊，这是现在的法律，所以他得不到任何的产业的，你的遗产你没有办法留给他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生下自己，一个胎儿没有办法生下自己。那么胎儿能够做什么才能够帮助他出生？答案呢，是你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你也没有办法生下自己。因为一个胎儿的被生出来乃是被他父母所生的，这样一个人被重生也是如此，他是被神所生的，他是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就是重生，比如说我们有人讲说，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那便是说他靠他自己的行为重生了自己。一个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就说他是重生，这是错的，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找不到一个人能够生他自己。不错，一个人必须要痛心悔改来信靠耶稣，他才能够得到重生。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只是重生的条件，一个人履行了这个条件以后，神才能够借着圣灵来重生他。啊，痛心悔改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但最后要生我们这件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如果说痛心悔改才能够重生，这句话在逻辑上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若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如果说痛心悔改就是重生，那是全盘错误了。你只能够说若你痛心悔改你有机会重生，但是你不能够说若你 痛心悔改你就是重生了，那是错的。好，所以耶稣呢喜欢用世界上的事情作为比喻来说明属灵的事情， 所以我用了这个胎儿跟婴儿的比喻来说明得救跟重生的不一样。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相当贴切也蛮好的比喻。所以得救呢，是在你真正信主的那一刹那，由圣灵感孕，把一个信心的种子种入到了你的心里面，让神的生命在你心里面由受孕开始慢慢的成长和成型。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受精卵开始在子宫内着床，要开始一个怀孕的过程。是的，在这一刻生命已经有了，但是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被生下来，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很容易就举这个圣经上的例子啊，有人在死前最后一刻才接受主，那么在他在世界上这一个属灵的胎儿还来不及被生下来，就因着肉体生命的结束，灵也跟着在这个世界上的结束，完全没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来发展他属灵的生命。就像十字架上旁边那个悔改的强盗一样，在悔改之后他的确是被耶稣所接受了，所以在他的证书上的确是他也签名了，耶稣也签名了，但是他的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机会被生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也好像灵里面被强迫堕胎一样，没有被生下来，人就去了，耶稣就死了。另外也有可能呢，因着其他的因素造成营养不良，胎死腹中，虽然生下来却是个死胎，那他在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可能再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生命？有。但是他们抵达天上的时候呢，他们不能也无法带去任何的产业，任何的财宝，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所说的，他们自己得救，虽然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在那边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不能够带产业回到天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地上过他们属灵的生活，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产业能够遗传遗留给他们。所以你的灵命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被生出来，就变成是一位很重要的事情了，是不是？在得救以后，你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了：我重生了吗？我对神所说的话，要我做的事有反应吗？我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产业吗？当然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就是你得救了没有。我们都见过一些基督徒啊，当你在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什么时候认识耶稣了，得救了没有，他给你的答案是我的爸爸是基督徒，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的爷爷我的姥姥是信主的。但是我是问你那我当然是了。或者是有些人呢，他会没有把握的说我想我大概是吧，不敢承认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即使在基督化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也有可能自己却没有接受过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常常说在神的国里面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重生的基督徒，他有可能他并不清楚他什么时候是重生的，因为他一直长在这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他搞不清楚。所以也有些基督徒的孩子，其实他也有很可能他早就清楚自己得救而且重生的，这种是一类人。 另外有一类的人呢，是他做完决志祷告以后呢，就再也不见踪影了。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拿到了进入天堂的保证书就够了，却不知道呢，耶稣有没有把自己也交托给他们，耶稣有没有在那个保证书上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真的是很危险的。等到了最后一天，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如果才发现那张保证书上只有自己的签名，另外一边却是空白的，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后悔也就来不及了。所以以上说的这些呢，是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是没有生命的，不要陷自己于这种盲目之中啊！耶稣不会交付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先得救以后再来谈重生的问题。那另外呢，再接下来就是有一些人他的确有了生命了，但是呢他偶尔进入教会，他只是三节的基督徒啊，复活节、这个感恩节、圣诞节来教会一下，或者呢他虽然有生命呢，好像那个几代虽然连着，但是呢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他永远只是教会的一个消耗者，最后呢他还可能是胎死腹中，到了某一个时候迫于一些父母的压力啊，来到教会了，等他长大就跟教会拜拜了。或者有一些人是为了婚姻的缘故，或者是为了身份的缘故来到教会，等到婚结了，对方骗到手了，目的达到了，或者是身份拿到了，就再也不到教会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出生过，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听神的声音，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敬拜神，什么是祷告神，什么是叫做自己要吃干粮等等这些属灵生命的事情。这样的人呢、啊，我们说他们好像是在怀孕过程中被堕胎堕掉的胎儿一样，虽然曾经有生命，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被生出来。所以呢，的确在这样子怀孕生产的比喻中呢，唯一一个不能够确定的因素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怀孕期究竟有多长。有人可能是一得救同时也就得着了重生，有人可能是一辈子进出教会但是却从来没有被生出来过，没有出生过。你说怎么可能呢、啊？问题就在于啊，真的是有些人虽然他进出教会，但是他不过是偶尔来吸收一些个营养，好像透过那个几代得到一些一样，但其他的日子呢，神就像是隔着子宫隔着肚皮一样，跟我无关了。听到是来听的，但永远是为别人听的，自己的耳朵总是关着的。看圣经别提了，信主以后人家送他那一本圣经，40年来那个灰已经很厚一层了，可能从来没有打开过。你就问一问40年以上的基督徒，请问你读过一遍圣经吗？完完全全读过一遍圣经吗？你如果愿意去做一下调查的话，你会很惊讶那个百分比的。然后说到神的旨意呢，这些人永远说不明白，怎么听到神的声音从来没听到过。好了，那既然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你还每个礼拜天或者还常常来教会呢？哦，因为教会很好啊，有很多朋友啊，很温暖啊，很安全啊，有问题的时候还有人很，你知不知道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都会来帮助我的。好，他就只看到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对于那个灵里面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在灵里面他没有被生下来。 那这样的人还很高兴的会跟你讲，哎，将来我们天上见了，我们还可以到天上见，将来有他可以见到神，他觉得这就够了，太美好了。但是在他听到的这么多年里面，难道没有听到过说，当你信了神，属灵生下以后，会有另外一个美丽的世界？他说有啊，只是那个要花很大的代价，不能够逛街，随心所欲的逛街，每天要读圣经，哦，还要祷告，还有牧师说不可以追剧啊，等等，太难了，要花代价了。单单是想到要做这些，要先经历这些阵痛挤压，然后还要经历又冷又热的环境，还得自己花力气吃啊喝啊敬拜啊唱歌啊，还有可能在灵里面受到仇敌的逼迫受伤，算了算了，不必了不必了，我这样就好了，我只要过这样子的基督徒就好了，就够了。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基督徒呢，他们真的是终其一生不能够明白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或者是神的喜乐所能够带给他在属灵里面的产业，远远超过他所能够知道的，将来是可以带到天上的，这些他一概不会知道。所以当一个人重生以后呢，就是他的灵里面会觉得饥饿，会渴，对神的事情会有感觉，对圣灵会有感受，神所吩咐的话他会知道，会自然而然的像呼吸空气一样的需要，他需要去祷告，他的眼睛能够看见光，圣经读起来津津有味，跟神的祷告好像跟朋友跟人讲话一样的自然，一刹那间好像世界整个的明亮起来，好像到处都有光一样了。神的声音呢，也不再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很专心的去听，圣灵呢也常常提醒他什么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世界不再是黑暗的，而是非常非常的五彩缤纷的。总之呢，他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在灵里面被开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而最棒的是，这一点不必等到肉体死亡之后才能够经历到了，乃至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你的灵就能够经历到。到了这样的地步，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很信心十足的回答说，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为我所知道，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呢，我跟他有相交的主观的经历。我还记得我们俊平弟兄回到国内去的时候呢，有人邀请他去打麻将，他说不，我信主了，不能打麻将。人家说，哎呀，不要了，信主打麻将的人多的是呢。他说 no， 他说我是正牌的，他用他，当然他们闽南人讲闽南话，我是假牌。正牌的基督徒，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一个有生命的属于神的这样子的基督徒。所以呢，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在他的宗教世界里虽然有着最严谨的生活，但是找不到跟神相交的方法，因为神已经有430年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了。那个时候的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有的仅仅是疑惑，是惧怕，等待，等待那一位救主。而尼哥底母呢是个官，所以呢他可能享有一些权柄，但是却要听命于罗马人来管理自己的国民。在知识上呢，他是先生，所以他对于旧约非常非常的懂， 人们有问题会来问他，但是他却没有永生的答案，他也没有行神迹的能力。在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酒用尽的人。所以耶稣直接回答他心里面所想要问的，而不知道怎么样提出的问题。你需要的是被生在神的国里，一旦你被生在神的国度里，你的这些个疑问都不再会是个问题，你都可以找到答案。那尼哥底母有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呢？在这一个晚上的谈话以后，我相信救恩的种子已经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了。那这一段谈话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重生，那么为什么还要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呢？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6-17节这样说的，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尼哥底母在跟耶稣谈话谈完了这之后呢，他必须要知道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是需要医生的，他必须要知道重生的这个药方是什么，从前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今天这个医生告诉了他有这样叫做一个重生的药方，而且呢必须要他自己去经验去经历，他自己去呼求，自己去悔改。我们刚才讲了，这些是一些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是一些得救的条件。所以在约翰福音第9章39-41节这边，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是不是当年的法利赛人扫罗就是这样，他自以为能看见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开着的，是亮的，但是当他被神的大光一照了以后呢，他就真的是变成瞎眼的人了。然后呢，他就真的知道自己是瞎眼的。当亚拿尼亚来医治了他的眼睛以后，他不但是肉身的眼睛能够看见，他灵里面的眼睛也可以看见，看见神把他重生进神的国里面。我想在教会外面很多人呢，真的是他们不信神，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不信神，所以呢他们眼睛瞎的，他们知道自己是瞎的对于这一位神。但是对于在教会里面出入，有一些人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呢，但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可能也仍然还是瞎的，还没有看到这个神有多宝贵。这样的人才真的是最可怕的，真的是最值得去思考的。所以那尼哥底母到底有没有得救呢？我想在约翰福音17章-19章后来他再度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些改变哈。有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人去捉他，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 像他这样说话的，这是在第七章的第四十六节。然后在第七章的五十到五十节呢，那边讲到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先知。尼哥底母是在他同僚同事这种当中很大的压力之下呢，他愿意站出来为耶稣来说这些话了。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十九章的时候，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那边讲说，只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的，有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按犹太人入殡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所以我们由尼哥底母后来做的为耶稣做的事情呢，我认为他已经得到重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算那个什么时候还没有，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但是我相信等到圣灵来了之后，他一定会被升进神的国里的。的确一个胎儿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但是呢，如果他在他有了生命之后，他的养分的吸收是正常的，那时候满足呢，妈妈自然就会把他生下来。所以一个胎儿唯一会做，你说他会做要做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他能够保持他的脐带不要断掉，能够吸收养分很正常的吸收，到时候就自然会被生出来了。而在属灵这一方面呢，我想也会类似的。一旦一个人明白了救恩，接受了救恩，只要他能够继续保持生命跟神的接触，活在有神的这种环境当中，说实在你不必太担心，时候到了，圣灵呢会把你升到人的，把你这个人升到神的国度里去的。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五岁多的时候，那个 Edward Miller 牧师到我们家，到我们教会，在洛杉矶教会里面，他传讲这个重生的信息。讲完了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呢，我女儿五岁多就问说，老爷爷，那你看我有没有重生？那么小的小孩他来问这个问题，这个老牧师要怎么回答？老牧师就把我女儿的脸这样抬起来，Sweetie 啊，你只要继续这样子，你会的。他没有回答他有没有，他说你只要继续的跟着爸爸妈妈到教会里面继续的爱神，你爱不爱神？爱。你喜不喜欢到教会？喜欢啊，好，继续这样做就会了。我女儿正式的重生是到她十二岁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只要你保持跟神的关系，保持在教会里面，而且是不是来教会里面混一混的，那绝对有可能的。所以从我说的这些呢，你可以知道我是认为得救跟重生是两件事情，两个事件。当然有可能有些人是一起发生的，一个生在国度里面的生命呢，他会有赦罪的平安，对神话语会有反应，眼睛能见到神国的光，对于属神的事情呢，越看越清楚，他的心思意念呢，他的感情呢，越来越被圣灵所吸引、所掌控。他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喜欢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见证，他拥抱神国的事情。总之，就是他的生命，不是说有神也好，没神呢， 也能活着状态。对他而言呢，现在没有神，他真的好像是活不下去了。他对于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呢，这些跟神相交的事，会觉得是乐趣无穷的。他也会对人的灵魂，对于团契交通啊这些事情有兴趣。他不再是隔着子宫、肚皮等的隔阂来跟神相交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属灵里面有生命的。那不管他现阶段他还是属灵的婴孩也好，或是呢他已经是长大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也好，你就是可以认出来他是有基督生命的，你就是可以认出来他是有基督生命的。而没有这些的呢，真的不能够自欺，那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让我们一起勉励啊，我们不要不只是说被重生出来然后也就停止了，我们不只是要被重生出来，我们还要做一个从属灵的婴孩到一个长大成熟的属灵的真正的基督徒。阿们，阿们。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啊，要祝福大家在这个星期内都出入平安，在这个星期内来思考神的话语，来思考重生这件事情。我们请师母来带一下这个回应的事。
我们这个 topic 下个礼拜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从各方各面来了解重生这一件事情，这是必须的。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昨天晚上牧师问我说，重生有什么诗歌？我说我的头脑里好像没有一首诗歌是特别讲到重生。结果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竟然看到微信里面有一个朋友，他 post 这一首诗歌，连歌谱都有在微信上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是我们第一次唱这首诗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一直强调耶稣的话，你必须要重生。我们可以放这首诗歌吗？
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向他求问救恩光明的路途。主耶稣的答案层次还清楚，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一声，你必须要重生。我主愿与你当了一听众，主愿与其吻合又极其尊重，但不可是真心心与你落空，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一声，你必须要重生。岁月
愿进入荣耀的山西，和睦在最后长大成心事，荣耀的装满永远生命无际，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一声，你必须要重生。
我要鼓励当听完牧师这一篇信息之后，你不确定你有没有重生的经验，这样的人就是牧师告诉我们的，你要保持你在神的面前，你要保持那个期待是连接着的，你没有办法使自己出生，神把重生这一件事情完完全全的保留给他自己，但是我可以呼求，我可以渴望，我可以问神，我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不确定的话多半就是没有。那么我们求圣灵，因为是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保持寻求他，保持呼求他，保持你在他面前的追求，直到他把你生出来。我们中间有好几个人有这么奇妙的见证，我就想到 Donna， 他从前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的背景是佛教，他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不断地问，重复地问一些问题，但是有一天他被伸进神的国，他自己也很惊讶，哎，为什么从前我那些问题我现在都没有了？因为生命不一样，一个很奇妙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的灵被生下来了，他的灵苏醒过来了，突然他明白了很多，可能头脑的知识还是很有限，对圣经不够明白，但是本来有一些那个好像眼睛蒙蔽的时候会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极大的礼物，是神送给他所拣选的人。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但是你如果有怀疑的人，你就跟神祷告，这是一个好时间向他呼求，把我生下来，把我生进你的国，让我看不清楚的可以看清楚，让我听不清楚的我渐渐能够听得清楚。
主耶稣的答案层次好清楚，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一声，你必须要重生。我主言语你当难以听从，主言语既温和又极其尊重，断不可使这信息与你落空，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一声，你必须要重生。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所有已经被你生进你国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礼物，主，我们为这个感谢你，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好的事情配得到这个礼物，谢谢你把你的生命跟我们分享，谢谢你把我们欢迎伸进你的家庭，伸进你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中间有 不少的人可以指出是什么时候你把我重生进到你的国。主，我们特别为那些还没有被生下来的，甚至于现在也不关心自己的情况的，我们祷告。主，让所有在教会进进出出的人能够有这样的恩典，一个一个被你伸进西安。主，我们感谢你，风随着意思吹，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风在那里。当我们被生下来之后，主啊，我们会知道，我们再也不会怀疑了，我是你的儿女，我是属你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要往哪里转向，我可以找到你。主，求你把这样的确据放在每一个寻求你的人里面。主，如果特别对那些其实已经有重生经验，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你写在生命册上，但他们在 理智里面不能够分辨，不能够清楚的知道的人，主，我们恳求你，当我们阅读圣经，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的理智，让我们的头脑清晰起来。谢谢主。无论如何，主啊，为了我们已经生在你的国里，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谢。为那些还在寻求的人，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绝对会听我们的祷告。主，你会满足这样人的渴望，这是我们对你的信心。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我们继续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更多的真理向我这个人开启，好让我这个被重生的生命不断的吃你喝你，使我里面的人强壮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和你的家。